今天平约瑟牧师要分享，
预备好领受神的话吗？跟隔壁至少三个人说，这聚会中美好的事将发生在你身上。好，约翰福音二十一章，约翰福音二十一章，这些事以后，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他怎样显现？记在下面。各位，每当圣经说这是约翰福音的最后一章，以这个场景结束，在加利利湖边，耶稣习惯与门徒见面之处，再一次他见到他们。还有，这是耶稣从死里复活后第三个主日，他将以某种方式显明自己。圣灵要告诉你，赐你一点亮光。本章充满耶稣显明自己的启示，他想让我们看见。OK。有西门彼得和称为低图马的多马，并加利利的加拿人拿但业，还有西庇太的两个儿子是雅各和约翰，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加上彼得一共七个。好，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很像西门彼得，我打鱼去。 OK， 他是天生的领袖，其余的人只是跟着他，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我们当中许多人辛勤工作，努力工作。你知道圣经箴言有一段美丽的经文，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在希伯来文，其实希伯来文是这样的，当主祝福，主的祝福使人富足，不要只想到钱，想想看，使你生命的每个领域都变为丰富，你的家庭、生命、你的健康，让你的健康丰富，使你与神的关系丰富，富足，主的祝福使人富足，而且并不加上忧虑。那里说的忧虑是艰苦的劳碌，痛苦的工作，不能增加神的祝福，痛苦的劳动不能增加神的祝福。好，希伯来学者德利奇如此翻译希伯来文的经文。好，换句话说，当神祝福时，你不需要痛苦的劳动。这里的门徒整夜劳力却没有收获，你父母你尽了自己的权利，然而看到结果却让你非常失望。你是否非常努力工作却发现自己空手而归？你要与主同行，尽力活出圣洁行为配得主，却没得着什么。我们要看见的耶稣会改变这一切。今日的信息是关于我们当中许多人没有挣扎，我们得救前不为罪沮丧或困扰，但在得救后感到困扰。我们看见还有挑战，在生命不同领域，我们发现自己仍有犯罪的倾向、思想、言语或其他的，我们看着自己很不喜欢，对吗？与其说是你得救前的罪困扰你，不如说是你得救后的罪才真正困扰。只有我一个人是。好，大家的担忧，这段经文即将向你显明，你得救后，在你认识主一段时间后主对你的态度是什么？我们都说这样的话，你更该知道，你已经做基督徒十年了，你当基督徒二十年了，更应该知道，但主的态度是什么？ OK， 你所困扰的，你在自己身上看见的，告诉我你真正重生了没有？重生的人，他们称自己为基督徒，他们填写表格，然后填上年龄、宗教，他们填上了基督教，这并不能使他们成为基督徒。如果你活在罪中，你的良心没有愧疚，那我就质疑你是否真的得救。得救的人会在意他们与神同行与否，他们在意看见自己身上的东西，明白吗？如果你看见了并感觉困扰，告诉我你是真得救，明白吗？ OK， 好，圣经告诉我们， 他们去打鱼，他们整夜劳碌，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什么也没有。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往下，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问他们有没有吃的，他们回答说没有。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这很有趣，他说右边不是左边，在圣经中右边像便雅悯右手边的儿子，正确的地方，正确的手，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这是公义之处，公义的恩赐，这是恩惠之处，这是提升之处。 Amen。 无论你做什么，无论是做父母，做生意，或做任何事，确保你出自恩惠的姿态，从施恩之处撒网，明白吗？请不要出去，只走一步，右手，所有都只用右手。好，用右眼看，请不要迷信，教导的是原则，明白吗？像我说的一切具体的都在教导奇妙的真理，智慧在于解读。好啊，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了，因为鱼甚多，太多鱼了，他们竟拉不上来，因为鱼甚多。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是主。那时西门彼得赤着身子，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其余的门徒离岸不远，约有200肘，就在小船上把那网鱼拉过来，他们甚至不得不用拖的，无法拉到船上。这么多甚多的鱼不得不用拖的，在水中有浮力，很容易在水中脱曳。这告诉我们耶稣离门徒有多远。200肘，肘就是你的手肘到你的中指，那是一肘，大约90米，90米远。注意，在彼得明白的那一刻，好，他赤着身子整夜劳碌，当他明白是耶稣的那一刻，他穿上外衣跳进水里，直奔耶稣。好，我的问题是，为什么彼得为什么要这样做？彼得为何要跳进水直奔耶稣？这个问题的答案将回答你生命中的许多问题，尤其当你说，我已重生得救，我是神的儿女，我在自己身上看见这一切，神如何看我？好，彼得为何要跳进水里去找耶稣？因为他意识到罪吗？我们知道他三次否认认识耶稣。在路加福音22章最后的晚餐，耶稣对彼得说，西门西门，撒旦要像筛麦子一样筛你，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他不是说我为你祈求你不会失败，他知道他会失败，但我已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当你回头后要坚固你的弟兄，你的弟兄，他说，换句话说，在他跌倒前耶稣预言他的得胜。主在成品中看见你，甚至在你跌倒前，明白吗？彼得说什么？彼得说，即使这些人，就是门徒，就算是他们所有人，他当着他们的面说，即使这些人都否认你，我永远不会否认你，我要同你下监，同你受死。耶稣看着彼得说，彼得，今日鸡还没有叫，你要三次说不认得我。我们知道这个故事，他如何坐在火旁，耶稣刚被士兵抓住，然后妇人认出他的口音是加利利口音，不是耶路撒冷口音，说，你不是他的门徒吗？他说，不，我不认识这个人。然后另一个人，是的，你是其中一个门徒。他说，我不认得这个人。圣经说他起誓咒骂，他从来不认得耶稣。第三次有人问他，他说，我从来不认得这个人，鸡就叫了。圣经在路加福音美丽的描述，当他第三次否认耶稣时，耶稣转过身来看着彼得，耶稣为彼得祷告，叫他不至于失了信心。他没有失了信心，我们都知道。耶稣为彼得祷告，叫他不至于失了信心。他没有失了信心，我们都知道。但那眼神伤了他的心。圣经告诉我们，于是彼得出去痛哭。 但我们当中许多人认为这里的故事，彼得跳进水里去见耶稣，是因为意识到罪。如果你意识到罪，如果你知道自己的罪，你会跳进水里去找你才刚起誓咒骂三次否认认识的那一位？不，你会跳另一边。你会试着逃跑，对吗？对吗？或者你会等到船的最后面，你会等船到达岸边，让你的同伴先出去，用你的同伴当挡箭牌。但是彼得在耶稣身上看见的，彼得认识主，使得他跳入水中，并直接走向主。他不怕与耶稣独处。那是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对你很重要。在与神同行上，他立刻跳进水里走向耶稣，是律法吗？是因为他意识到律法？不，如果是律法，律法是叫人知罪，律法将因为否认主耶稣定他的罪，律法永不会给他力量跳入水中去见耶稣。是什么？关于耶稣的是什么？他知道，尽管我犯所有的罪，站在岸边的这一位，他爱我，他是我的朋友，我认识他，是我了解自己，但超越了解自己，我认识他，是我的良心告诉我我的罪，但更重要的是我的信心告诉我我的救主，我的信心说我的救主仍然爱我。你明白吗，各位？哦，各位，他跳进水里去见耶稣，他的行动中有些非常珍贵的东西，非常有意义的。各位，彼得，这不是耶稣第一次恢复彼得，懂吗？事实上，这个是恢复事工，因为耶稣会三次恢复他，以这些话，喂养我的小羊，牧养我的羊，喂养我的羊，对吗？耶稣心里最宝贵的事，在他离去要升天前，回到天堂，他最宝贵的是什么？他的羊群，他的百姓，你和我。他最在乎我们，在这一章，他最信任谁？彼得。彼得三次否认认识耶稣，主三次说看顾我的羊。我们会说忘了彼得，你不能相信他，对吗？他三次辜负你，他是我最不信任的人。耶稣说他是我最信任的。耶稣就是知道罪在那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整个21章约翰福音的最后一章，其实都是彼得，彼得是主角，似乎除犹大外唯一的12门徒中唯一的真的否认耶稣的，本章中被给予特别的荣誉。哇哦，是神的恩典，阿们。好，我想告诉你，耶稣已经恢复彼得。当耶稣从死里复活后，他恢复彼得，圣经中没有记载，没有告诉我们发生什么，说了什么话。各位，福音书中没有任何地方让我们看见耶稣恢复彼得又说了什么话，没有。其实是非常隐秘，门徒和他的主的聚会啊，圣灵封存整件事，只提到了两次。第一次是在路加福音24章，他们就立时起身，就是以马忤斯的门徒有两个人，他们与耶稣同行，不知道是耶稣，最后耶稣消失在他们家里，主与他们一同领圣餐啊，他们就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正遇见11个使徒和他们的同人聚集在一处，说主果然复活，已经献给西门看了。那是西门彼得。好，并没说明他何时出现，我们知道头一个妇人，第一个看见主复活的人，或主向那人显现，是妓女抹大拉的玛利亚。耶稣从他身上赶走七个鬼，这妇人何等荣幸，这妇人何等的荣幸，能成为第一个看见复活耶稣的人。第二个看见耶稣的人，我们知道彼得和约翰奔向坟墓，进入空坟墓，他们没看见他的身体。我们知道他们回去，在回来的路上，耶稣向彼得显现，这并没有记载。我们知道的只是耶稣向西门显现。 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节，使徒保罗说，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你知道谁是基法？亚兰文的彼得。彼得的亚兰文名字是基法，在基法之后是十二使徒。十二使徒，看见了吗？他是第二个见到耶稣的人，抹大拉的玛利亚是第一个。这太棒了，耶稣在这聚会中恢复了彼得，而耶稣他会带着最有技巧的爱来做这件事。不管是什么，彼得看见了耶稣，这不是他第一次看见死里复活的主。他跳进水里，因为他对救主的爱有极大的感受。他的恩典，只有感受到他的爱和恩典，能让你跳起来奔向他，不等船，不等船上岸。只有感受到他的爱，是感受到他的圣洁吗？不，耶稣是圣洁的，完全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经告诉我们，他从未犯罪，他没有犯罪，他不知罪，在他里面没有罪。然而，不是感受到他的圣洁使得彼得跳入水中，事实上感受到他的圣洁会让他更看见自己的罪，是感受到他的爱和恩典。让我们看路加福音第五章，彼得第一次遇见耶稣，众人拥挤耶稣要听神的道，他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我要告诉你，每当耶稣踏入你的船，他正准备祝福给你，他在安排。永远不要觉得耶稣来到你身边，他告诉你，你愿意做招待服侍我吗？他在盘算。永远不要以为他需要你的服侍，相信我，他有无数的天使。你知道吗？天使永远不会疲倦，你会。当他进入你的船，来到你的家庭，就是要让你得到祝福。这是完全的爱的本质。Amen。 他上西门彼得的船，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我们知道他所教导的是撒种和种子。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但西门回答耶稣说，别忘了，这是他头一次，他还不认识耶稣。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我称为网破船沉，满载的祝福。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第一次遇见耶稣，他对主有什么感觉？他的圣洁，没有错，他是圣洁的。朋友们，听着，真是惊人。今天的基督教的思想教导的是这样的，你们这些恩典的人谈论神的爱，神的爱一直讲一直讲，这是基本的，恩典和爱是基本的。当然神爱你，你得着救恩，但之后你在主里成长，当你在主里成长，你必须认识他的圣洁，你必须知道他是圣洁的，他是圣洁的神。就好像你从恩典和爱开始，但之后进入圣洁。我们对主的看法是这样的，听好，当你开始认识他，你感受到他的爱和恩典，随着你成长，你会感受到他的圣洁。我们读到的却相反，我们读到的是当彼得第一次遇见耶稣，他感受到他的圣洁。耶稣是圣洁的吗？是，但他的圣洁可以归于罪人，给税吏，给麻风病人，触摸麻风病人并洁净那个人。耶稣是圣洁的吗？是，但他的圣洁可以归于罪人，给税吏，给麻风病人，触摸麻风病人并洁净那个人。 恢复他们生命完全。他的圣洁不像在，你知道，在旧约中，神被隔在至圚所，人与神分隔，因为有厚厚的帕子，又因为祭司，没有了。神已来到人世上，他是圣洁的，是的，十分圣洁。但哦，信心说，我看见他的恩典，我看见他的爱。然而自然的肉体会说，不，神是圣洁的，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彼得为什么说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在他第一次遇见耶稣时，因为他感受到圣洁远胜于感受到他的爱。我们颠倒了这个，我们说当你在主里成长时，你会感受到他是圣洁的。不不不，每个人每一个，当他们感觉到神向他们显现在房间里，就在今晚，他们会怕。为什么？因为知道神爱他们。不，因为知道神是圣洁的。每个人肉体本能的知道，肉体人的肉体知道神是圣洁的，无需教导。这就是为何在旧约中及新约，每当主向某人显现或天使向某人显现，他们惧怕，他们会说一些话，比如参孙的父亲马挪亚，我们要死了，我们看见主，我们要死了。基甸也是，我死了，我看见主。每个人都有这个想法，当他们看见主时，他们惧怕。为什么？没有人，当主出现时，我没见过任何人会说，主啊，你如此爱我。这告诉我们什么？认识他的爱需要有圣灵。肉体会教你神是圣洁的，我们认为这是深奥的，但感受到他的爱和恩典，那是信心，就是成长。当你越多看见他的爱，为什么最后，我的意思是多年多年过去，对吗？至少三年，已经三年多，彼得认识耶稣却否认认识他。我们可以说他认识主一段时间，他已得救一段时间，我们可以用相同的类比，他已发誓咒骂否认认识主。是什么让他回来爱主，感受到他的爱和恩典？唯一能改变我们生命，甚至今天我们的生命，都是神的爱。各位，信心不是把神视为法官，神会审判吗？会。当耶稣再来时，全世界都会知道他是审判者，但那不是信心。信心就是此刻把神看为救主，他希望如此被看见。信心是看见耶稣对你的爱，他希望如此被看见，这就是信心。当有人在耶稣的爱看见他，我告诉你，这是主所喜悦的。他的食物有时是我们不知道的，他希望我们看见他的爱。这爱能做伟大的事。门徒无法把鱼拉上来，彼得感受到爱之后便游向耶稣。彼得独自一人坐了，回到约翰福音21章。好，请看，西门彼得就上船，11节，把网拉到岸上，那网满了大鱼。嘿，单独一人，门徒拉不到船上，在有浮力的水上，彼得在陆地上单独一人拖着整个网。让我告诉你，当你知道自己被爱，能做伟大的事，会有爆发力。你不必有肌肉，比如像黄牧师一样，只有少数牧者拥有，对吗？但能力的恩膏会临到你，你会长寿，神会让你保持青春、刚强、健康。只要你感受到神的爱，神创造人要依靠他的爱而行。就像你的车不能在水上行驶一样，试试看，走不远，不会健康。同样的，神造我们要依靠他的爱而行，才得以完全。阿们，各位。好，让我以此结束。最后三节是连续的，我很快的讲，因为我要向你说明使徒保罗，我们所认为的成长，属灵的成长，与你想的不同。我们当中许多人用肉体来推论，就像我们说恩典和爱是基本的，律法和圣洁是深奥的。其实情况正好相反。当以色列还是婴儿时， Nepios 加拉太书告诉我们，他们学习律法，律法是基本的，律法是 ABC， 当耶稣来带下恩典，他们不再是婴儿，而是儿子。我们借此呼喊阿爸父，恰恰相反，这不合逻辑。肉体是合乎逻辑的，是合理的，恩典是不合逻辑的，是不合理的。这就是为什么你不能，你无法推论恩典。你听了十篇关于恩典的信息，第十一次你听见是关于律法的，就会忘记那十篇。关于恩典是你必须一直听，一直听，继续不断的听，因为它不是自然的，不属于地上而在天堂，是属天的，来自神自己。耶稣本身就是恩典。对我们来说，彼得是我们最不会选择来牧养群羊的，在全部十一个人当中，十一人，耶稣选择彼得。好，最后三节，连续关于使徒保罗，有多少人认为使徒保罗是使徒中最伟大的？除了你，那没举手的。好，有多少人认为保罗是使徒中最伟大的？他写了四分之三的新约。好，我们很快来看，一个接一个，保罗书信的顺序，在圣灵启示下写的是按照顺序的，依据写作顺序排列，预备好了吗？保罗写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九节，他说：“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保罗把所有的使徒放在一起，雅各、约翰全部放在一起。所有使徒，你知道保罗说什么？你知道吗？我是最小的，与所有使徒相比，我们认识他，没错，是最伟大的使徒。但他自己看，当他在主里成长时，他说：“我甚至不配称为使徒，我是使徒中最小的。”你明白吗？好，当保罗在主里更多成长，他写了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第三章，我们看见他这样说：“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现在他不再将自己放在使徒范围中比较，他说把所有教会放在一起，有多少人听见我声音的？你说屏幕师，如果你知道我是谁，如果你知道我做了什么，我虽然相信耶稣，多年前就接受他，屏幕师，我真的认为我是众圣徒中最小的。保罗说，如果你是最小的，我比你这最小的还小。你明白吗？保罗在主里成长，这是后来的书信，他越是成长，他说，我甚至不是使徒中最小的，我是众圣徒中最小的。你知道吗？谁是？我查考希腊文，是现在时态，代表他在说，得救之前，我不是众圣徒中最小的，他不会是圣徒，他说的是现在，现在，现在是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使徒保罗似乎他越成长，他越看自己的罪，但不要止于此，他越看见救主的爱和他的恩典，会放大神的恩典。明白吗？最后一节，提摩太前书一章，看保罗怎么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我是什么意思？我查考希腊文，是现在是。到那时他在主里成长很多，他在神的恩典中成长，他成长了，但似乎他成长的越多，越看见自己是不完美的。更重要的是，不要仅止于此，如果你停在那里会陷入绝望。彼得并没就此打住，撒玛利亚妇人并没就此打住，他们看见主。你越看清自己的罪，越看见你是如何被饶恕的。你看见他的恩典，你看见他的爱。我们当中一些人不知道我们有多糟糕，因为当我们四五岁时得救，在基督徒家庭中，我们看见得救后的我们有多糟糕。就算得救了，我们的肉体里还有罪，懂吗？罪不是要让你对自己绝望，罪是放大他的恩典， 放大他的爱，你越是成长，就像使徒保罗一样，他曾说，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使徒族群，之后他扩大到所有信徒，他更多成长后，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后他在主里更多成长，你知道吗？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我是的意思现在是，哇哦，他放大神的恩典，他放大神的恩典。大家会说，一旦你成为基督徒，丢脸啊！罗马书第五章，第五章，对，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我说过，最后三节经文，这是多的赠送的，这是最后的经文，好吗？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想想看，神不是因为你寻求他而爱你。神爱你不是因着你有一颗对神的心，即使你不在乎神，神在乎你，你还是罪人，不在乎你是罪人，神在乎，神差派他的儿子为你的罪付上代价，代替你受审判。当我们还做罪人时，基督为我们死，说 Amen。 我们是这样想，有这想法，别读这节经文，想一下，现在我们既称义，停，暂停，先暂停一下，想想肉体的自然推理，现在我们既称义，我们最好小心，因为我们称义了，现在我们既称义了，我们最好确保，这是我们的逻辑。请看使徒保罗怎么说，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这代表什么？在得救之后，这是给那些得救的人，就像今天的你我，你得救后，你知道你从什么得救？神不再对你生气。请看使徒保罗怎么说，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这代表什么？在得救之后，这是给那些得救的人，就像今天的你我，你得救后，你知道你从什么得救？神不再对你生气，神永远不会对你生气，永远永远永远永远永远永远不再，永远永远永远永远永远，不要说永远永远永远不会再，不再说，永远别说永远，离题了哈，永远不再生你的气，明白吗？是相反的，与肉体的相反，与我们当中许多人的思想方式相反。如果我们像彼得一样看着海滩上的耶稣，我们会向后跳走，会试着逃跑。彼得跑，他知道我认识他，他知道我的一切无人能及，但没有人像他一样爱我。他今天就是这样爱你。1863年，一名叫 Charity Bancroft 的女士写下这首美丽的赞美诗，叫《今天基督教所行的羞愧》。
Before the throne of God above, I have a strong and perfect plea, a great high priest whose name is love.Whoever lives and pleads for me, whoever lives and pleads for me. My name is graven on his hands, my name is written on his heart. I know that while in heaven he stands,No tongue can bid me thence depart. No tongue can bid me thence depart.
看这首歌怎么写的？1863年，没有如果，没有可能，没有也许，没有假设，确定，明确，强调的陈述，在神的高天宝座前，在天上宝座前，有位辩护者无人比，他是大祭司，他是爱，永活在天为我代求，我名刻画在他手心，我名烙印在他心门， 天堂有他在我身边，任何人、人和口，任何仇敌控告不能除我名。而今天，我知道有位牧师甚至在会众中站起来说，你无法确定你得救了，你们谁也无法确定自己得救，直到你死了，我自己甚至无法确定我是否得救。哇，如果牧师无法确定他已得救，圣经说这些话写给你们，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神不喜欢也许可能有点，神是肯定的，信心是确定的。回到那时，他们写赞美诗，完全确据，有福的确据，耶稣属我，何等圣洁荣耀的预兆，救恩的承继者，神所买赎的，从他的灵诞生，都是关于他的爱，明确清楚的陈述，用他的血洗净，清晰强调，一起说，我被爱，我被原谅，我永远被爱，永远得饶恕。他是大祭司，他是爱。
Whoever lives and pleads for me, he ever lives and pleads for me. My name is graven on his hand.My name is written on his heart. I know that while in heaven he stands, no foe can bid me thence depart. No foe can bid me thence depart.
请看第二段，一起看。
When Satan tempts me to despair and tells me of the guilt within,
一起唱。
Upward I look and see him there who made an end to all my sin.
因为
because the sinless Savior died.
一起唱圣羔羊。
Behold the dead, the risen lamb,
全然美丽。
My perfect spotless righteousness, the great unchangeable I am, the King of glory and
我好喜欢信他所预备。
One with himself.
再一次信他所预备。
One with himself, I cannot die.
再一次。感谢你主。
Christ my Savior and my God. With Christ my Savior and my God.
朋友们，这才是真正的基督教，这就是福音。 Amen。 在场各位请低下头闭上眼睛，还有在各地收看的朋友，神非常爱你啊，朋友，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这个世界充满罪人，这世界不在乎他，充满亵渎，如此迷失，什么都不在乎了，他们不在乎所有事情，但神在乎，神爱他们。 神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有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没有人能说我们犯的只是小罪，所有人都犯大罪。朋友，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因为神是圣洁的，神的圣洁必须惩罚罪。如果神不惩罚罪，就不是圣洁的。但神是圣洁的，神是爱，并不想在我们身上生命中施行惩罚。神的爱差派他的儿子，让我们的罪得充分完全的惩罚，我们的罪也受到惩罚。今天神的公义，神的圣洁在我们这一边，神是帮助我们的，不是敌对我们的。神宣告我们为义，神宣告我们为义时是公义的，因他的儿子为我们成就一切。如果那是你，无论你在哪儿，从心里跟我一起祷告，我向你保证，你的生命永不再一样。说，亲爱的天父，我相信耶稣基督是你的爱子，你差派爱子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流出宝血洗净我，比血更白。天父，感谢你对我伟大的爱，谢谢你爱我，感谢你向我显明恩典，你丰盛的恩典，让我活在你的恩典中，直到永远，不是根据我的表现，让我活着，感受你的恩惠和你的爱。耶稣基督是我的主，感谢你天父，你的恩典比我所有的罪都大。奉耶稣的名，大家一起说Amen, Amen, 各位赞美他，哈利路亚， Amen, 向主举起你的手。我相信因为耶稣所成就的祝福属于你，耶稣的宝血偿付封印确定了，你要做的就是领受。我确定你越感受到他的爱和恩典和他的恩惠，你在生命中会看见更多祝福彰显。在这一周，主祝福你和你所爱的，主以亚伯拉罕的福祝福你，还有生命记28章的福，主用奶与蜜祝福你，在你的生命中流动流动流动。主祝福你有特别的启示，明白他的爱恩典和恩惠。在这一周，主保守你，保守你，保护你和你所爱的，远离一切伤害和危险，远离所有黑暗的权势，远离自恶者的力量，借着他所流的宝血。主保守你，保护你，远离所有的疾病和病症，你和你的家人，远离意外，远离所有感染，远离恶者的权势，借着他的宝血。主的脸光照你，施恩于你。在这一周，愿你经历神对你生命超自然的恩惠。无论你到何处，主必向你们每一位仰脸，并赐你和你所爱的他的 shalom 完全健康美好与平安。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大家一起说 Amen。